大家晚上好。
好，
非常谢谢刚才赞美小组。我差一点以为我今天晚上的主题是加上爱。还好你长老在祷告当中提醒我，今天晚上的主题其实是加上前进啊。可是我是非常喜欢，特别是刚才最后唱那首诗歌《爱的真谛》，非常美的一首歌。Anyway， 我们现在最近我们这段时间，我们的主题是加上这样子的一个系列。其实说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在基督里长进，活出一个不断成长、成熟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然后我们所用的经文其实就是刚才好像是 Angela 已经读过了一遍的彼得后书一章五到七节。我好不好啊，是你读是吗？刚才是你读。然后我们现在就不光是你读了，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后书一章五到七节好不好？请。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祭司，有了祭司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然后我们知道立长老在设计这样子的一个主题的时候，是把后面爱弟兄的心跟爱众人的心合并在一起。所以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数一下有些什么。有信心，对不对？有德行，有祭司，然后呢？有节制，有忍耐，还有前进，还有爱，还有爱。所以一共是几样？七样。所以是一共七样。我们把后面爱弟兄的心跟爱众人的心合在一起，就是爱。而今天晚上我们所说到我们的主题就是前进。那当我们说到前进的时候，我不知道在你脑海当中马上浮现出来的一种一个思想一个意念是什么。可是很多人他都会想起来，哎，前进是不是就这样子，然后或者是这样子，或者甚至于可能是三跪九叩，或者是五体投地，可能是这样子。可是这些都是宗教上头的一些仪式，所以要表达当然是表达前进了哈。可是这个是不是就是圣经当中所说到的前进呢？我们看看圣经到底怎么说哈。圣经里头用的这个字是 Eusebia， 其实这个字在新约圣经当中一共出现了15次。如果我们用中文翻译来说，不是翻译成前进就是进前，其实都是一样的。那英文来说就是godliness。其实这个字啊，所表达出来的就是上神，或者是说神一样的存在。这个说法大家比较熟悉了哈，神一样的存在。到底什么意思？我们听起来好像有点抽象，可是实际上当我们说到上神或者是神一样的存在的时候，其实非常具体的。我们做一个实验，我们做一个实验，现在请看看你的左手边，左边左边左边，再看看你的右边，有没有看到有上神的？有没有看到神一样的存在？有没有？有没有？不要光是笑，有还是没有？
有。
我听到有人说有啊。哎，对，没错，再要看前还是再看后啊？后面我们后面站了一个。上左、上右、上前、上后，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看到的是人。看到的是人。当我们说上神的时候，其实就是说你看到了就会看到神。当你看到人的时候，能不能看到神？我们其实是可以的，因为圣经里头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创世纪一章27节里头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 照着他的形象照男照女。所以不管你左边看到的是男的或者是女的都一样，你都能看到了一些。可是我们说神是不是就这样子啊？神是不是就这样子啊？就是你看到那样子啊？是不是？我看到很多人摇头哦。为什么？如果他是神的话，我死了就算了。可能我们会这样想，我们真的不能够从我们身边人当中完全的看到神。有一个原因，圣经告诉了我们这个原因是什么，那是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本来应该看到神的形象跟样式，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完全的看到。我们人可能有一些比较像神多一点，有一些可能没有那么像神，那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好了，可是如果我们这样子说的话，我们就是没办法了，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真的上神，不知道什么叫前进了，是不是这样子呢？当我们回想圣经当中的教导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哎，有没有真的存在，有没有那么的一个存在，真的是神一样的存在呢？我看到有人摇头，我看到有人点头，啊，没关系，我们都是有不同的看法。可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看圣经怎么说哈。圣经里头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说到了一句话，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怎么样，将他表明出来。这个独生子是谁？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嘛。当我们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百分之百的上神。从耶稣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神的荣耀，所以当说到前进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能够不说主耶稣。可是我们会想，耶稣是耶稣，我是我，怎么样才能够加上前进，让我们也有点越来越上神呢？使徒保罗告诉了我们一个秘诀，他说了一个秘诀，这个秘诀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他这样子提到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想的是耶稣所想的，我们做的是耶稣所做的，我们所说的是耶稣所说的，还有我们感受的是耶稣所感受的，这就是叫做以基督的心为心。当我们是这样子做的时候，当我们想耶稣所想，当我们做耶稣所做，当我们说耶稣所说，当我们感受耶稣所感受的，人看到我就能够看到耶稣，也就能够看到神。可是怎么样才能够真的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呢？然后我们就看腓立比书，介绍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到十一节。其实使徒保罗就讲了 这样子的一段话，他讲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其实不是很长哦，我们一起来。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必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那当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有两个关键词都在第八节，都在第八节。一个是讲到的是卑微， 另外一个讲到是顺服。当我们说加上前进，就是说我们要以耶稣基督为心，的心为心，就要有他卑微跟顺服的心。可是我们说什么叫卑微啊？其实如果我们用平常的话来说，其实就是谦卑，就是谦虚。那如果我们说到谦虚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我懂我懂，我们从小就听过这句话，有没有？有没有从小就听这句话？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如果你比较有文化一点的，看过一点古文的话，尚书里头有一句话叫做满招损谦受益、哦、你们都很有文化，厉害。可是当我们看到这些是我们从小就已经学习的，就我们就、受这样子的一个教育的时候，这个道理我们早就懂了。可是事实上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又陷入了迷惑当中。有些朋友这样子说，公司里头某某人什么主意的我们就不说了哈，什么事情都不干，就只会动嘴巴，三分说成是七分的，七分说成是十足的，一下子就上去了。然后我们中国人呢，很多时候就是嘴笨，只会干活，是不是这样子？你们公司里头有没有这样子的？没有啊，没有反应，你们都没碰到啊？有没有碰到？哎，我听到了说有。这个其实在湾区其实蛮普遍的，我坦白告诉你。可是我们要注意一个事情，只会讲话不干活，把别人的功劳说成是自己的，那是百分之百不对的事情。其实我们不必羡慕他们，可是只会干活而不会表达，其实也说明了我们自己的不足的地方。不过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跟谦虚一点关系都没有。真正的谦卑是什么？真正的谦虚是什么？圣经里头这样子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其实真正的谦卑是正确的看待自己。我们的主耶稣他道成肉身，他成了人，成为人，他就把自己看成是人而不是神。保罗说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什么叫做与神同等？什么叫做抢夺呢？那就是说在创世以前，我们的主耶稣他其实就与父神同尊同荣，可是他并没有把自己的尊荣抓住不放，他既成为人，就做人该做的事情。所以真正的谦卑是实事求是，我不会，就算我拥有别人也许没有的，可是却不会以自己的拥有作为向别人炫耀的本钱，也不会抓住不放。如果我们真的愿意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我们就必须学习他的谦卑。耶稣基督是三一神的神子，可是成为人，他就受到了人的各种各样的限制。然后比如说我刚才在跟吃饭的时候跟我们当中的 Samuel 在聊天、哦啊、还没有吃饭以前，应该说是吃饭以前聊天。那我们聊天的时候就说了一件事情，我们人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啊、当然举个例子来说，其实我们人受到了时空的限制，我们是活在三维空间当中的。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就在这里、哦、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只要你突然间有一个想法，我不喜欢听这个人讲话，我想马上回家，你可不可以做得到？ 这分钟你在这里，下一分钟你可不可以马上就出现在自己的家里？可以吗？哎，然后我们试一下，一分钟数一分钟，是不是马上就在家里？然后打个电话过来哈？不可能，因为我们都受到了时空的限制。其实我们不仅仅受时空的限制，我们身体本身就有限制。你知道为什么我要放这个纸在这边吗？因为我看不清楚后面。这个很简单一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你们都很喜欢听立长老讲道，对不对？是不是？千万不要说不是啊，这个太不给面子了。你们都喜欢听立长老讲道，恨不得每一期都是他讲，好不好？我们说好啊。可是你，如果你听立长老讲道的时候，你没有发觉一个事情，我不知道你是专心听还是你低头看手机啊？你没有注意到他的样子。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他常常这样子啊。那当然，这个不是他的，这个是我的。他常常做这样子一个，拨上去，拨下来，拨上去。为什么要这样子做？这样子比较酷是吗？比较耍帅是吗？其实很简单嘛，然后他自己说了，那不是我说的，是怎么样？为什么？为什么？是什么原因？这都是你们说的哦。他等一会要找的是你们，不是我哈。我们的主，他道成肉身。情愿降卑，情愿受到人的身体的限制。当我们效法耶稣的时候，当我们说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其实我们也需要情愿降卑，情愿受限。可是当我们说真的谦卑，其实说把自己看得准确。当然我们其实也需要小心，不要从一个极端我们就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因为在教会里头服侍，我们常常会碰到一种情况，碰到一些谦卑的弟兄姐妹，然后不管做什么事情，他可能都会说我不会，然后问你会领诗吗？我不会。你可以带查经吗？我不行。你可以接送吗？我不懂。我可以搬椅子吗？你可以帮忙搬椅子桌子吗？我没力。当然我这样子说好像有点夸张了。其实我们基督之家，其实我们特别是第三堂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其实非常的好，因为一听到吃饭的马上就搬桌子椅子了，然后马上开始聚会以前他们也马上动起来把它收起来，其实非常的好。可是有些地方其实就不是这样子，确实有这样情况，然后这个不是谦卑。然后我们说如果这些弟兄姐妹他们不是找借口的话，就一定是自卑。谦卑不等同于自卑，谦卑是实事求是，在主耶稣基督里把我们自己看得要准确，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然后我们注意，如果我们根本没有这个能力，然后我说不会呢，那不是谦卑，那只是把事实说出来而已。比如说我不会弹琴，我真的不会弹琴，我不会弹吉他，我 唱歌的时候我会把旁边两个人都带跑，所以我跟齐云说对不起，我真的不会耶。然后我不是谦卑，我是把事实告诉他而已。可是你们大家都知道我会讲一种语言，我比你们都好大部分人都好了，不能说每一个人了，广东话。可是如果我跟你说 你问我你会讲广东话，如果我跟你说一点点啦，不太会啦，那这样子是什么？那是乱说，那不是谦卑。在美国有一个名人叫做富兰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他是美国人最受美国人敬爱的这样子的一个前辈之一了。然后当然他受人敬爱并不是因为他的头上放在100块钱的大钞上面， 可是如果你看到大钞上头那一个100块那个上头那个就是他，就是他来的。富兰克林他是一个非常有成就的人，他不是一般的有成就，他文科很好，他是一个诗人来的，会写诗。他也是一个理科很好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个放风筝做那个电这样子的一个实验，就是这个家伙，就是这个人，文理都很好，他商科也很好，做生意不得了，非常有商业头脑。42岁，他就因为他干的是什么出版业，他做出版的，42岁就成了大富翁，赚了很多钱，非常成功。同时他也是一个政治家，美国的独立宣言他就是起草人之一，非常有成就的这个人。可是当这个人他在给他儿子写信的时候，他就真情流露，他是这样子说，他说如果我不为我所取得的这些成就而兴高采烈而欢喜快乐的话，如果我不是这样子的话，那我说我不是这样子的话，我就是在骗你。可是我知道我所有的这一切都要归荣耀给神，在主内把自己看得准确，知道而且承认自己的能力成就的源头在哪里，才是一个真正谦卑的人。进前的人或者是说前进的人一定是一个谦卑的人。我们需要求神在我们里头加上前进，有真正的谦卑，像主一样。当我们说到加上前进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时候，我们刚才说到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谦卑或者卑微，另外一个呢是顺服。谦卑我们刚才说是在主内把自己看得准确，而顺服就是在主内把自己和神的关系，把自己和人的关系看得准确。然后我们知道在第八节刚才我们说了，他说的主耶稣，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以人的身份在地上生活，他就完全顺服在神的旨意当中，这就是准确的看待自己跟神的关系。所以当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一个事情，就是他被逮捕被钉十字架被审判之前，他在克西马尼园他在恒切祷告，他祷告了3次。他的祷告内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他的祷告说他求主求神求父神把这个苦杯若是可行的话就把它挪去，因为他知道 他马上要面对的是什么，他马上面对的是他被羞辱，经历了肉体上头经历了精神上面的痛苦，所以他在祷告当中清楚地表达了这个苦杯他不想喝。可是他在祷告当中最后的一句话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而要照你的意思，就是说祷告当中说这样子，就是说不要照我的意思而是要照父神的意思。他自己有自己的想法没有关系，可是他并没有抓住自己的想法硬要，没有抓住不放，而是愿意一切的事情都按照父神的心意而进行。那今天我们的顺服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知道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都很喜欢祷告，我们求主带领我们前面所走的路，我们把我们的需要交托在带到他的面前，向他求向他要。可是如果父神的心意不是我们所想的呢，我们是不是愿意接受呢？ 还是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只是好像开了一张支票，还没有签名，拿到神面前，神啊，请你签吧，然后那个金额是自己填的，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当中很多年轻人，年轻人选学校、选专业、选工作，甚至于选择男朋友、女朋友，那我们都会做很充分的预备，我们都很多的了解、很多的观察、很多的考虑，那是照自己的本分，对的，是理所当然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的想法，我们难免会有一些的偏好。可是在这个寻求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把寻求神的心意放在前头呢？我们有没有把他的意思放在前头呢？我们会不会相信神会有最好的带领呢？不要照我自己的意思，而是要照主的意思。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当耶稣这样子祷告的时候，神最后有没有把他的苦杯挪开？没有，没有。可是如果我们读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神差派了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加添他的力量。同样，也许我们的祷告神没有应允，可是他的恩典显明，他的恩典够用，他的恩典够用，在我们的软弱上面显出他的刚强来。在每件事情上面，他要磨练我们的心智，也要训练我们凡事仰望他的这样子的顺服。圣经里头教导我们顺服神，其实圣经里头也教导我们顺服人。顺服神是顺服的根本，可是只有顺服人才是顺服神的这样子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有一句话其实说的挺好的，就是说心中有神的时候，眼中就有人；心中无神的时候，就会怎么样？目中无人。能够甘心情愿的顺服神，表现出我们在主内自己与神的关系，我们是看得准确的。而在主内甘心情愿的顺服人，其实也是把我们在自己跟人的关系能够看得准确。我们说敬虔，说谦卑，说顺服，都不能离开主耶稣，因为主耶稣在每一件事情上头都给我们立下了榜样。我们知道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是约瑟跟玛利亚的儿子，当他12岁，他们全家人从拿撒勒，他们那时候住在拿撒勒，从拿撒勒到耶路撒冷去。他们当时应该是几家人一起走路，我觉得非常可能是大人跟大人走，小孩跟小孩走。可是在回家路上过了一天，我们注意啊，一天了，然后约瑟跟玛利亚突然之间就发觉耶稣不在人群当中，他去哪？怎么办？父母就担心了，他们就回头去找，结果找了几天。哇，很好，你们圣经很熟。结果找了3天，在哪里找到？结果在圣殿当中找到。然后他们就说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让我们做父母的担心呢？然后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回答他只有一句话，圣经记载只有一句话，就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我们都很熟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如果你不熟的话，回去看路加福音。可是我们不能够忽略的是，当耶稣说 岂不知我以父的事为念吗？之后在路加福音第二章五十一节，他这样子说，耶稣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耶稣就同他们回去，回到拿撒勒。我在教会里头，其实很多机会会看到很多小孩，比如说礼拜五晚上我们有阿瓦纳，礼拜天我们有主日学，这些孩子其实蛮喜欢那个教会的活动的。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会看到爸妈要走的时候，他们做一件事情，他们就跟孩子说我们要回去了，然后那个孩子就通很多时候就不愿意，然后最后父母说我们不行啊，我们一定要走啊，后面还有钢琴课啊，还有合唱啊，还有什么之类的哦。然后那个孩子怎么说，最后会怎么回答，他说 OK。 有没有听过后面那个 K 啊，一定要拉长，这样子才能够充分表达出他的感情。可是耶稣不是这样子，我们的耶稣他跟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圣经说并且顺从他们，并且顺从他们。耶稣知道自己的使命，可是他知道他那个时候十二岁的时候，他既然是十二岁的儿子，就在父母的权柄底下甘心乐意的顺服，一直到三十岁他才离开家乡出来传道。顺服其实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后我们说，我们如果在我们说在家里顺服父母，在学校顺服老师，在公司上班顺服老板，如果我们的父母体察我们的处境，我们的老师了解我们的压力，如果我们的老板他也体恤我们的困难，那我们顺服起来好像还挺容易，还可以。可是如果不是呢？如果不是呢？我们还能顺服吗？我们现在在读彼得后书，然后彼得前书他说了一句话，彼得前书二章十八节，他说的非常绝对的，他说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后面说一句，大家一起来读，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不讲理的乱来的也要顺服，合理的要顺服，不合理的，如果那我们这里有一个单书哈，如果跟真理不冲突的话，我们也要靠着主的帮助来顺服。所以顺服往往是要付代价的，顺服经常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要付代价的顺服我们愿意吗？我们愿意。可是我见过，我亲身也体验过有这样子的弟兄。我刚来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我是在 UCLA， 最后是在 UCLA PhD 毕业的。可是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是在这个学校，这个是哪一个学校？不知道啊，哎，我还以为我学校很有名。这个是 USC 南加州大学。我刚来的时候是在那边 读书的，然后在校园里头呢，有一些 很自由贴那些都有一些 billboard 这样子，你可以随便贴一些东西上去。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没有亲戚，没有朋友，我对美国也不认识，也不了解。唯一对美国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签证的时候从领事馆拿了一本小册子。啊，当然你们现在不一样，你们现在对美国来以前可能已经非常了解了。我来的时候一点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唯一就从小册子当中才知道原来有 quarter 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我以为都是一角钱，还有一块钱这样子，五毛钱这样子，没想到这里还有 quarter， 二十五仙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我都是这样子了解美国的。然后刚来的时候，我在这个学校里头就闲晃，没事做，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校园里头既有张贴的布告栏当中，我们看到了这样子一张纸，上头呢是用毛笔字，现在已经没有人做这样事了，现在大概都是用电脑印刷，顶多选择是用楷书还是用仿宋体还是另外的。然后我那时候是用毛笔字写着一句话，他说我们是一群在南加州大学的基督徒，每周三我们有小组聚会，欢迎你参加，请打几号几号电话跟某某人联系。我其实很简单，就怀着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印象，我就是基督徒比较可靠，反正也没事嘛，所以我就也没有什么朋友，我就打电话过去，然后结果呢就跟小组的负责弟兄联系上了。那个弟兄从台湾来，姓马，所以我对姓马的有天然的好感。他是在 USC 读那个 Double E 的博士生 PhD 学生，已经结婚了。然后聚会呢其实就在他的家里，然后当年我非常年轻，才二十几岁，然后他有车，然后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们那个年代不会就这样子就买车的。然后我们几个年轻的同学，同一个小组的，然后常常就会打电话请他，哎，我们要去什么地方，我们要买菜，我们要去做什么，要搬一个什么东西，你可不可以过来。然后开始的时候我们都傻乎乎的，以为这个真的是没什么，你有车我们没车你帮个忙，这个很普通嘛，就这样子。后来才晓得其实他是读 PhD， 他要做研究的，他要写论文的，他其实非常的忙，而且他还有家务事要做。他接待我们，招呼我们，其实花了他很多很多的时间，而且他付出了其实很多的代价，因为我经常在他家吃饭。可是我每次多谢他的时候，他总是很轻描淡写的说，啊，没什么。那时候真的是不懂事，后来我才明白，他其实就受了圣经里头这句话，得着了这句话。他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他得到了这句话，他就顺服，就在生活当中把这句话活出来。尽管是面对我们这些一群几个不讲理的小孩子，他甚至于好像是顺服我们，可是我们知道他其实是顺服神。那位弟兄马弟兄，他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甘愿付出了顺服的代价。当然我知道他最后他博士毕业以后，他成为了全职的传道人，现在他在 Texas 德州一个教会中文教会里头负责英文堂的聚会。这是我亲身经历亲眼所见。其实我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并不仅限于那一位马弟兄，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也有。其实我真的是不能忘记一件事情，六年以前有一天我开车回家，那天是礼拜天下午的时候，早上忙完了，我们总是要回家的嘛，太阳非常的好，天气非常的好，我在回家途上居然有人打电话给我，破坏了我的宁静。那一个人，你们叫他辉哥，我想说我叫他应该小田或者小辉。他打电话告诉我一件事情，他就说，永恒啊，他是这样子叫我的，我其实蛮欢迎你们就直接叫我的名字。他说，永恒啊， 像我们这一代人，他跟我是同辈了，其实像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其实都受到了很多别人很多的恩惠。我们来的时候都是学生，我们什么事情都不懂，可是却有这样子的一群基督徒，他们愿意接待我们，愿意来跟我们分享神的福音，愿意以他们的生命去见证神的信息。我们是不是现在轮到我们，我们是不是应该也把这样子的一个侍奉传承下去呢？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就发现好像我们 Bay Area 湾区好像学生，年轻的学生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多。那时候 Facebook 好像还没有在那边，可是他又告诉我这样子的事情。然后他就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团契，然后我们就顺服神的带领，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结果 我忘了是一个礼拜以后还是两个礼拜以后，也就是2011年的11月11号，我们开始了第一次的零星团契。2011年11月11号，不是礼拜六，是礼拜五，是礼拜五。那天晚上，现在还没有到这个时间，8:11，我不是骗你的，那天我们特别在8:11就开始了这样子的一个零星团契的聚会。那天还在的请站起来，那天在的请站起来。请坐请坐。一个姓田的，两个姓马的，还有他们的妻子。感谢主，我们今天已经踏入了第七年，我们已经今天过了8:11就是完成了六年。可是感谢主，我们今天其实已经远远比那个时候要发展起来，感谢主。那当然其实我没有一直在跟灵性团契在一起，虽然第一次我是有参加的，好像第二次第三次好像都有。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带的是创世纪，我只带了从第一章到11章，接下来就交给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叫 Samuel、不是这个 Samuel， 就交给另外当时我们另外一个传道。后来我们就再把礼拜五的聚会搬到礼拜六，我们从灵性团契发展成第三堂。然后今天在第三堂当中，除了灵性，我们还有伯特利。我们灵性其实也不再只有一个团契小组，我们是分成三个小组，对不对？有学生的，有上班的，我们就是这样子过来。可是这个就是源自于我们这些亲爱的同工，他们愿意付出代价的顺服。我们说加上前进，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是谦卑，是顺服，是在主内正确的看待自己，也在主内正确的看待自己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在基督权柄之下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让我们有这样子一个机会，一同来思想如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加上前进。是的主，我们需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需要有一个谦卑，我们需要一颗顺服的心。主，可是我们也知道凭我们自己能力，凭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做到，我们需要你， 需要你亲自与我们同在，需要你的话语加添我们力量，需要放下我们自己，需要凭信心去接受你的恩典。主，我们真的是把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仰望交在你的手中，我们当中已经认识你的主，求你叫他们生命不断的成长成熟，长成满足符合你心意的人。我们当中有一些还不认识你的弟兄姐妹，他们还在寻求的道路当中，他们还在寻找，还在思想。主，我们知道我们凭我们人的理性没有办法亲近你，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去帮助他们。主，愿他们也在你的恩典当中蒙受你赐给他们的各样福分。主，把一切都仰望交托在恩主你的手中，再次把我们第三堂交在你的手里头，求你亲自带领他前进发展，使得我们真能成为你的灯台，照亮身边的人。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